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下午也谢谢你带领今天早上聚会来给我们有休息也有分享也为我们预备我们肉身的需要。主啊，你就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特别让我们可以思想和西亚先知的教导也再次激励我们思想上帝的慈爱，就更有信心在一切的苦难困难的当中来依靠你。主，我们也求你恩待下午的敬拜，保守弟兄姐妹参与的脚步也特别看顾这个一等弟弟他的身体不舒服他这个有一点这个消化的困难。主啊，你就亲自的医治他也让他能够早日的快速的康复过来接着药物能够恢复体力也让他们一家人能够自由的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我们上个礼拜没有太多，我们只看一节但是这是第三章的开头。连这个笔记，第三章的笔记我已经放在这个网站上面你们可以下载就整章我做
到第二章上一次。
对，这第三章的整章我也放上去了。
没有这个灯好一点，
最好
反光，现在好一点。
现在清楚了，对对。OK， 好我们就念一下好吗？这是吧，打上去的那个绿色的字是看不清楚我们读一下。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亲人所爱的，好像一些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第二章的结尾我们记得就是讲到上帝他耶利米向这个这个悖逆的子民再次的施恩，他的比喻就是把本来那三个名字，就是先知三个孩子的名字，本来是咒诅的，把它全改成是上帝要向他们施恩的名字就表示说，虽然有一段时间神会管教他的儿女，但是这个管教呢，不是因为他厌弃他们丢弃他们而是因为爱他们才管教他们。所以接下来他就用回开头的那个比喻就是婚姻的比喻，他就把以色列人呢形容成一个曾经就是背叛婚约的妻子就是用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情况就是觉得这个妻子不忠，他丈夫就把她休了，然后他就必须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这个女人就不能够再嫁了，因为她是结过婚，虽然休妻但是休妻并不是离婚了，她的约还在她的身上，所以她就必须承担一个被休的女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上帝就说，虽然这女人被休，但是她吩咐先知去就是把她娶回来就是去爱她当然这个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圣经要我们就是用这个经文就说凡事都是这个婚姻里头有不忠的我们都要去。那这个当然我们说，如果婚姻里面有什么不忠的情况如果上帝感动你要饶恕，你也能够重新与对方相处，当然这不违背上帝的教导，但是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了这经文很明显它是在指以色列人他不是在指一个家庭的事情他是用一个比喻，所以他主要是要说以色列人是很忘恩的，因为当他们还在犯罪的时候，他们在就是我们说出卖自己的婚约的时候呢，其实上帝还爱他们连甚至上帝把他们就是休掉就是让他们被赶到外邦去的时候，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连这里的形容就是他们有多么的忘恩呢，就是他们是情人所爱的，意思说丈夫爱他们，他们没有，不单没有爱回他们的丈夫，反正他们去就是追求就是那个不是他丈夫的人所以圣经就说他们是偏向别神，甚至 喜爱葡萄饼，葡萄饼我上次也解释了哈，就是说不是一个食品啊，葡萄饼是指到那种很浓的酒的渣啊，意思说你喝酒都喝到腻了，你想要喝更重的，你就去喝那个做酒的葡萄渣，因为它更有那种酒精味道啊。意思说这些人他们不是稍微的迷信啊，他们是迷信到就是疯狂啊，什么都可以去创造出来啊，道将的背叛，耶和华还爱他们啊。当然这个爱我们要理解它不是纵容的意思啊，因为这个爱是因为上帝还管教他们，还给他们苦难，还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啊，这是爱啊。当然这个原则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啊，今天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啊这个世上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对待他的教会了啊，因为以色列其实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啊，毕竟啊，我们也不会说完全是去改变我们的信仰，去拜拜啊什么啊。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不是真的重生的人啊。但我们很多时候也有心里面也有偶像啊，虽然我们不会说出来，我们会用一些啊事物啊来取代上帝的地位。连那一个也成为了啊，这里所说的别神了，啊，甚至我们也会知道，如果上帝不拦阻我们，我们会到疯狂的地步，好像吃葡萄饼，意思说酒都不够刺激了，我们先开始要吃那个酒的渣，啊，就是有的人很强调，很注重个人的追求，不单只是取代了上帝，甚至到一个无止境的这种地步啊。但是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上帝仍然会爱你，只是他所爱的他就必管教啊。所以我们在苦难里头，如果我们相信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啊有信心来悔改啊。好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就从这一节开始了啊。上次我们只讲第一节，所以今天我们就从第二节开始啊，我们看能够看多少我们就看了哈。来第二节，他说我便用银子15舍格勒大麦一家米尔半买他归我啊。你可能读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哈，那他是一个比喻啊，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被休回家了，连照理来说，如果她是平常的一个妇女啊，你说要娶她，你要拿嫁妆去嘛，对不对？就是要说，哎，我要娶了女儿，我给你嫁妆啊。但这里他不是再去娶，因为他本来是他妻子嘛。所以呢，他要带一些的礼物去。这不是嫁妆，连这个礼物呢，这里说是15舍克勒啊，大麦一家怎么念啊？一家梅尔半啊，是指什么？啊，赫。哦，对对，不是家，对不起，一赫啊，梅尔是指什么呢？其实是指一个很低的价格，因为我们不熟这个算法嘛啊。如果你看圣经出埃及记21章，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奴仆啊，就是被别人的牛啊，就是弄伤了啊，可能残废了啊，怎么办？他说要赔这个主人30舍克勒。所以一个仆人的价格啊，一个奴仆的价格是30舍克勒，现在这个妻子是15啊，所以是低了啊，是低。连上帝跟这个就是比喻啊，他就说我让他能够不会断绝这个关系，但是上帝在这里他没有让这个妻子啊，就是突然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了啊，就是这个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啊，上帝会给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失去供应，但是不会丰富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啊，上帝对他教会对他儿女的一种智慧的管教，最终是让我们悔改了。 OK， 所以他要表达是说，好像一个丈夫啊，他的妻子虽然愿意回归愿意悔改，但是他又为了不让他的妻子好像突然间就觉得说啊，以前的事情都忘记了，所以他就保持 一种比较我们自我约束的啊一段时间啊，在这段时间呢啊，他要让对方啊更加的看见他应该改变啊，更加的就是证明啊他的真诚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头呢，他没有完全丢弃对方，但是他会有一些的供应，尽他的责任的供应啊，啊，就是给他这里说十五色克勒啊，你可以说就是少量的资助，不会让他饿死了，但是让他过很简单的生活啊。但我在说啊，这不是在讲婚姻啊，他是在讲以色列啊，就是上帝还爱他们，但是当他们在外邦的时候啊。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啊，他们没有饿死啊，他们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还活着啊，也有的吃，有的住，只是呢他们一直都在一种好像不丰富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他们在苦难里头思想自己的罪，以致他们愿意真正的回转啊，回到上帝的面前，可以吗？啊，所以他就说出了将来要发生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啊，不是，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就从今就不再管他们啊，赶出去了。耶和华说，我还爱他们，只是呢，我用少量的恩惠哈、啊。上帝说我自我约束，不大大的恩待他们，为的是要让他们思考啊，他们的苦难为什么来到他们身上啊，他们这些的不顺利的事情。啊，应该怎么样去促进他们悔改反省 ？OK， 所以我们心思里面啊，我们应该知道啊，上帝爱我们啊，啊，其实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安慰在里头啊。虽然苦难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心里面应该以上帝仍然还爱我们，虽然我们不配啊，为一个基础，就是安慰了。人在苦难里头不埋怨，但是愿意继续的忍耐啊，等候，因为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当这个事情考验过去之后，他会再次向我们彰显啊，他是我们的父啊，还是比喻里头就是他是我们的丈夫 ，OK， 可以吗？啊，好，我继续了啊，好，第三节，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啊！在比喻里头啊，他就是讲到一个丈夫跟一个背离的妻子又回来的这个情况。哎，他跟这个妻子说什么？他说我你要独居啊，独居就是说你不能够就是在苦难里头，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啊，就是以前他们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任意妄为的啊，什么都敢做啊，就是什么偶像也拜。连现在他们什么都不能拜了，因为被掳出去了啊，去做外邦人。等上帝说，这些日子，你们受苦的日子呢，你们就像独居的人一样。但是独居有好处啊，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随心所欲了。OK， 所以他说独居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在这段时间。又回到他们前面那个不忠的情况啊，所以他说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因为你单单是归于我的。虽然我现在没有向你啊，就是宽大啊，就是丰富的供应，但你仍然啊不可以归给别人。OK， 啊，这刚才我前面说哈，就是连接，就是上帝管教他的儿女教会，就是用这种方式的啊，他会就是给我们各样的困难，讨厌我们，让我们的心焦虑，但其实这不排除他对我们个别的爱啊，但是他希望，他也要我们在这个考验的期间里头啊，就是这里说啊，就是不再行那些得罪他的事情啊，以致啊我们能够真诚的啊来表达了我们悔改的心志。所以上帝他其实不需要啊那样的做啊，将会清楚一点哈啊，因为这个经文说我也是这样啊，其实上帝没有说啊等了好久了，你这个百姓真没用啊，就换吧啊，就不要了啊，再去娶一个妻子，说、啊、这个女人不要了，没有啊，上帝没有换子民啊，还是以色列人， 虽然很不忠的以色列人，上帝还是认他们。所以上帝说，在这段期间呢，我也愿意安分。啊，这个意思很奇怪啊，他不需要这样，因为不是他的错，上帝没有犯错。但是上帝因为他的子民没有敬拜他，没有守他的诫命，他没有得着荣耀，他没有换另外一种的人来给他自己得荣耀。啊，你要明白，就是上帝的这个荣耀呢，其实是没有停止的，因为他天使啊是就是从不止境的来赞美他、荣耀他，所以他造我们呢，本来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荣耀他，这就是他选我们的目的啊，就是做他子民。现在呢，我们做不到这个功能了。如果按理来说，上帝可以说我再找一批可以荣耀我的就好了嘛，因为反正他的荣耀是一直要被显露的。既然他可以忍耐，他说好啊，你们不行是吗？我就暂时也愿意就是放下，等你们悔改了，我再次给你们有这个福分可以荣耀我。那你想这个事情，你就想到好像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很多教会在疫情里头是不能够敬拜的啊，不能够荣耀上帝的。你说我在家，你在家的这种个人的敬拜的确哈，也是叫敬拜，但是它相对于上帝把人招聚在他面前的敬拜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讲过一个比喻，不是跟你们说的啊，我记得就说到是跟你们说啊，我说到一个老人家，如果过年过节啊，他门口都没有车，你大概会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孩子、没有孙子的，对吧？就是如果一条街上啊，大家过年过节都很热闹，但这个老人呢，他永远是一辆车，也没有人来看他。你说哦，这个老人应该是很孤独吧？啊，应该是孩子都不喜欢他吧？你会这样子想。好了，我问你，如果上帝是上帝，他是全地的主宰，他是万有的主宰，为什么没有百姓敬拜他？你说哟，在家里啊，在网上敬拜他，是敬拜他吗？不是，他是配得连鸟走兽都要敬拜他的啊。也是说鸟都会唱歌的啊，会纪念上帝的。所以呢，我们不来敬拜上帝，基本上我们是剥夺了上帝的做神的这个尊严，因为我们让上帝做了一个没有子民的神，因为他的子民都在家上网敬拜。所以在疫情当中，这个是一个打击啊，就是让我们不能做这个事了啊。好像我们也不是说故意这样子制造这个机会，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好像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被放在一个境况，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那个价值。上帝如果说算了，不要等你们了，你们不要敬拜我就算，我再自己找一批子民，可以吗？可以，因为他是神嘛，他可以丢弃一代的人。但是耶和华并没有那样做啊，就是说我们还是断断续续啊，我们在网上，我们尽量啊，就是能够聚的我们就聚啊。其实这段时间过来啊，我们其实看到上帝很忍耐啊，他没有说我们做不到了就不要，他仍然还是坚守他对我们的约了啊，让我们啊经过了之后可以重新有这样的一个福分。 OK，所以上帝他指明的这个契约哈啊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在这里说守寡，就是说上帝说要独居，就是我们在苦难的，虽然在苦难啊，在这种各样的打击之下呢，但我们不应该消沉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谦卑忍耐等候，我们相信上帝必定按照他的一个方式，最终向我们再次的施恩，因为他是守约的。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不可思议的丈夫，其实他是在讲他自己啊，他不是在讲地上的有一种这样的人啊。所以你如果觉得有这样的人你觉得很惊讶的话呢，你要更惊讶，我们的上帝，我们得罪我们上帝更多，他还爱我们吗？他为什么不换？我们都换了，我们给机会人的最多三次、五次、八次，我们就算了。 上帝是无穷尽的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了啊，就是弟兄姐妹在各样的考验之下啊，不应该灰心，好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了下一段经文，就是他就说出他们在独居的时候要面临的情况了啊。他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家中的神像啊。所以很明白，他不是在讲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的事啊。他说以色列人，所以他是在说那时不是一个寡妇或是一个妻子在独居，他说是整个以色列民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啊，要独居。这里说的独居不是他们个别住啊，而是他们好像没有了啊这个做神子民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他们被分散出去，他们分散住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所以先知说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儿女啊，他们要忍耐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叫独居的日子。那个日子呢将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啊。这个形容词呢，其实让你想起就是无君王无首领，就表示说他们的国度已经消灭了啊，他们不再有大卫啊，就是象征耶稣基督来管辖他们啊，来做他们的主。所以他们要忍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被丢弃的子民，没有了这种君王的这种尊贵在他们当中。OK， 所以他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一个管教啊，这个是上帝仍然还爱他们的一个情况，所以不应该因为看到自己的国度被消灭啦啊，就灰心啊，就开始不信了啊！他们应该在这段时间忍耐等候上帝的恩典。OK， 所以这个相当长时间呢、啊，就算他们回归之后，其实你们也知道啊，就是七十年回归之后呢，他们还是没有君王的，是不是？你们记得看新约，谁是他们的王？希律也不是大卫的后代来的，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君王的，没有办法恢复。什么时候恢复啊？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的时候呢，这个管教才真的算停了。 OK， 因为那时上帝的子民再一次有君王啊，就是我们的主坐在上帝的右边做万有的君王。 OK， 所以要忍耐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啊，就要他们一直不断的回想啊，就是他们过去啊所犯的罪，激励他们啊更多的愿意回转悔改啊。连另外也不单是没有好处啊，连坏处也做不到了。说他们没有祭祀的，你们也知道了，就是他们不能再献祭了，因为圣殿是不在外邦了啊。连没有柱像，没有神像，这也知道他们连以前乱拜的东西也没得做了啊。 OK， 所以意思说全都停了，该有的他们不去做，现在也没得做了，连不该有的呢他们以前乱做的也没得做了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上帝要一个人啊真的是重新回转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有时候上帝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就是让我们如果太过于追求一些的事情，他会拿走。拿走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本来该做的也没有得做了，对吧？可能孩子也大了，你可能觉得啊，以前啊觉得先重事业啊，再重家庭还是怎么样，后来事业觉得算了也没什么好做，回来哎孩子也大了，也没有办法再做了，好像觉得哎人生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好像还没开始，怎么办？连好像觉得自己好像迷失了很久。那个时候呢不应该灰心啊，这是一个比喻了啊。那我们就应该重新的反省啊，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个本来的美意，而求上帝按照他的时间再重新把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机会赐给我们了啊。所以在这段时间上帝用苦难就打掉了他们以前那些 就是在圣殿里面的各样不敬虔的行为啊，因为现在没有圣殿了，他们连在圣殿里面拜偶像的事都做不了了啊。OK， 好了，他下面的话呢，他有一个字叫做与佛德啊，与佛德呢是其实是一个衣服来的，但比较奇怪，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都是在讲神像，突然间讲服装啊，为什么会讲一个衣服？其实这个衣服不是一般的衣服嘛，佛德呢是祭司的衣服。其实他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很迷信这种表面的东西，其实你知道你应该注重的是祭司，但是他们却很重视祭司的衣服，甚至拜这些衣服啊，因为他好像觉得有一种神性在里面啊。所以他说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耶罗波安就是那个开始那个王啊，他为了让以色列人不会去到耶路撒冷啊，去回到犹大地，因为他怕他的国度会不稳定啊，因为百姓老跑到人家的地方去敬拜神啊，连他就骗他的百姓说你们不用去，我这里有，所以他弄了很多以弗德给他们，所以圣殿有祭司，他制造了更多的祭司，他说我这里更好，是吧？他讲过的话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耶罗波安呢就筹划定妥做造了两个金牛都，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地的神。很绝啊，就是告诉你说你们不用去教会了啊，我给你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啊，你们不用这么麻烦，做基督徒有比较直接的，你看走天路那么难，来我给你知道耶和华就是这样的。他用一个偶像，用一个形象就取代了耶和华，目的其实是坏的，他是怕他的百姓去敬拜上帝而导致他失去他的权利，他不是关心人家的灵命啊，他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啊，所以他就牺牲了整个年代百姓的信仰。所以后来百姓呢就不再去圣殿了，他们就相信呢在北国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就是自由的敬拜啊，连那种自由的敬拜就乱来了啊，就是按照外邦的习俗，反正那些祭司都不是上帝的，就是我们说不是利未人的后代啊，就是他们请回来的，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迷信混杂在里头了。OK， 所以回头看呢，这个好像很靠近，就是上帝律法要求，因为以弗德是上帝给祭司穿的衣服嘛，因为他也用了，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让百姓停在一个衣服上面，而不是重视祭司的身份，因为祭司是表征耶稣基督中保的身份。但是你看他们却看中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啊，所以他们迷信了许多年，到这里上帝就把他们赶出去，连以弗德都没有了，你想迷信也没有，没有东西给你在骗自己，全部都停下来，连是时候他们好像寡妇一样啊，就是没有家没有孩子什么都失去了，连他就要重新的思考悔改等候上帝的恩典。 OK，所以有时上帝我还说了哈，就是他虽然会这样子打击人，但是他不会让你完全绝望啊，因为前面有说耶和华仍然爱他们，所以你跟我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那不改变的爱啊，虽然苦难是不能解释的，但是那个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啊，你不是信神啊，我讲很多次啊，基督教不是叫你去信上帝是真，魔鬼也信上帝是真，耶稣基督来是告诉你上帝爱你，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上帝爱我们啊！我虽然讲很多次，我希望大家一直要记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有神论跟无神论的区别，你只信神的存在不会救你的，因为一个罪人神的存在是更大的噩梦啊！只有神爱罪人才是安慰啊！ 你能够信这个吗？只有很少的人信得了神还爱罪人呢。多数人都很客气地说，哎呀，不好意思，麻烦他，我自己来吧。多数的人呢都婉拒了上帝白白愿意爱罪人的这个恩惠。很可惜的啊，其实上帝并没有把标准弄得很高，导致许多人不及格。其实上帝把这个恩典放在最低的地方，但是很多人用脚就踩过去了，所以最后越过了上帝的恩典，没有蒙恩的人呢，他只能够跟自己说我忘恩。因为上帝不是不向他施恩，而是施恩之后他却不重视，他藐视了这个机会了。 OK， 所以这个毛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啊。因为以色列是有信仰的民族啊，但有信仰的民族并不保险他们会得永生的。 OK， 因为有信仰的民族里面呢，有很多人是依靠以弗德，很多人是依靠首领，有很多人是依靠君王，是依靠别的东西，只有一点点少数的人，他们是真正依靠上帝的慈爱跟怜悯。慈爱跟怜悯呢，在旧约里头是一个他们不能够想象的一个恩惠，到了新约，慈爱怜悯变成一个人了。所以圣经说道成肉身，他的恩惠是充充满满住在我们的当中。 OK， 所以变成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摸得着的啊。等一下你们吃生餐的时候，那个饼可能不是很喜欢吃啊，那个杯也是摸得着的。你知道那个饼那杯是表征耶稣啊。OK， 不是耶稣的什么，是耶稣，因为耶稣说这是我的肉，他没有说是肥肉跟瘦肉了啊，他就说我的肉，他就表示说这是我。你摸到这个饼，你要知道是我，你放到嘴里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接受你，我爱你，我赦免你。所以我每次吃这个饼呢，其实就重新回到那个基础，就是神愿意宽恕罪人。我们这一群，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你倒不如说我们是相信上帝赦免罪人的人，赦免我们这种罪人的人，只是这样而已，没有更高的、更好的名词啊。好了，所以这是当时啊，上帝给那些就是暂时要被赶出去的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啊，可以吗？啊？好，我还有时间啊，到两点是吗？啊，好，我们再看一两节吧，哈，哦，一节啊，我们看第五节，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啊。所以后来了啊，所以你知道上帝让他们。就是独居无君王无首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把他们丢掉啊。他说后来他们要回归了啊，归回或是说回心转意的意思啊。连他们回归做什么呢？寻求上帝，寻求大卫王啊。我们也知道大卫王已经不在了，早就去世了啊。这个大卫王就是指到基督了，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啊，是他的子孙。意思说上帝管教他的儿女最终有一个果效的，就是悔改。你没试过你打你的孩子，打打打打打，越打对他跑越远啊，打一下他明天不回家，打两下他一个月不回家，你说越打就越不像孩子了、上帝责打孩子的时候呢，他会往里面跑的、我们很奇怪的心情就是我们被责打的时候，我们越愿意来投靠他。当然这就是一个信任啊，你好像孩子跟父母啊，如果平常有一种爱的关系啊，责打就不会让儿女就是我们说就是叛变了 啊，反而是让他们更愿意听从你的。 OK， 好了，所以这里上帝就说当他责打他的子民足够了，时间到了，他要显出那个果效来 啊，管教的果效啊，就是让以色列人不会再啊，就是沉迷在这些迷信的当中 ，OK， 反而是他们可以啊，真诚的啊，向上帝来回转啊，会显出一个真实的悔改的心。但这个回转不再是同样的人，是因为他时间很长嘛，所以当时被上帝赶出去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再回来，是他们的后代，所以他说后来啊，其实是指到他们几代之后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有机会就是重新接受亚伯拉罕啊的这个跟上帝立的这个恩约的福分 ，OK， 所以上帝在这里啊，借着先知啊，也责备他们。其实他们为什么拖那么久才可以回转，也是因为他们之前的罪是很大的啊，他们很长时间的叛逆，以致一代的人都没有办法改掉，就是彻底的改掉那种坏的习惯，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再重新踏入圣殿。直到新的一代兴起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成就，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回转的一个应许啊。当然，这个回转刚才前面也说了啊，是不是回转到一个观念还是什么？它是回转到一个位格，这个位格就是独一的真神啊，就是当初那一位向他们启示的上帝。OK， 啊，而且他们追求的这位上帝，他是有个内容的，这个内容是大卫啊的家啊，就是大卫的政权，大卫所预表的那个统治，就是说他们会回到那个祝福啊，上帝一直以来啊跟他们立约的那个实质里头啊，就是有一个真正的国度，有一个道成肉身的君王在他们的当中，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说的啊，就是如果上帝真的要祝福一个人，他不会因为我们的改变还是我们的不习惯啊，他就把啊这个方法或者这个内容就转变了，他还是回到那个本来的。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事情啊，我举个例子吧啊，我那天有跟别的地方的人讲啊，就是OK， 举一个例子啊，我是刚刚跟一个弟兄讲这个事情，我说他跟我讲了，那天我们查经，他跟我讲，他说他的妻子很久不去教会嘛，因为疫情的关系啊，连他就这是我的同事啊，连他就跟我说，他说最近呢他们去到另外一个会友的家，连他发现那个弟兄的妻子跟他的妻子可以讲话，因为他以前他妻子是墨西哥人啊，所以他去法语教会可能语言可以啦，只是他可能口音啊还是各方面，所以可能那些法国人也不是很想跟，哦，可能也有点讲话，但没有讲很多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大家跟他好像没关系这样啊，然后就越来越不想去，然后现在去这个人的家呢，他发现这个弟兄的妻子可以跟他谈得很好。其实我认识这个人啊，因为他住我们家不远啊，我们在教会也碰过的。因为他这样子讲，其实我就提他了，我说当然是好啦啊，你的妻子很久不去教会，现在最少啊有一个姐妹跟他比较熟啊，也愿意跟他讲话啊，当然是好了啊。但是我又提他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讲得了话吗？原因是因为这个跟他能够谈得了的姐妹呢，他跟他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两个是在教会里头呢唯一是很重事业的女性。他之前呢跟其他姐妹不大讲话，是因为其他姐妹都没有，就是都是家庭主妇嘛，所以他们也不跟他讲做工的事啊，同事的事啊，老板的事，所以他觉得跟你们没话题讲。哎，跟这个很好讲啊，因为两个都是在公司里面做什么，做一些职位嘛，所以讲起来好像很通啊。然后我就跟这弟兄说，我说这个通不是太久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姐妹她不会让你的妻子更喜欢回到教会的，她只是让你跟她更常讲话而已，她不是一个答案，是她当然是缓和了那种开始的紧张关系， 但是它还不是那个答案。答案是什么？答案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说，如果真的是你的妻子的灵性重新好了，不是这个姐妹，是你，是你自己要成为她的带领者。你不要把你太太交给人家的妻子，叫人家去带啊。我说是你，因为上帝指定丈夫把妻子家人带到主的面前嘛。当然我开始这样讲，他就看住我，他可能他说你在讲中文哈，就是他们法国人很好笑的，就是他们每次听不懂，就说你在讲中文啊。我说我是比较尖锐，我是怕伤害你啊。不过我你要我讲白，我也可以直接跟你讲，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好像这段经文就提醒了我，就是你看到吗？他们丢弃了大卫的家那么久，如果是平常的人，他就觉得说算了。上帝如果要再祝福以色列，就换一个方法吧。反正大卫家都根本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了，因为已经丢弃了很久了，已经脱离关系了。哪里知道上帝要祝福他们的时候，又重新把他们拉回来大卫的家。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家就是指耶稣啊，是唯一上帝指定的祝福，他不会改的。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不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啊，有时孙子啊，不吃饭不吃饭啊，喜欢吃麦当劳，好了就陪你去吃啊，啊就可以改的，那、可以顺着你的啊，可以让你高兴的，我们上帝不会改的，他的好永远是真的好，所以他不需要有变化的，所以他要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把以色列重新带回大卫的家。就是放到基督的里面，因为只有基督里头才有真正的福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久，我们有时或许觉得某一个方法会好一点，或是比较适应我啊，我比较能够适应，比较适合我一点。对，这是人为的啊。但是你要知道，对上帝来说，他早就有给你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主耶稣那里啊。好了，所以当时这个应许啊，说他们要回归啊，并没有回到新的地方，也没有回到新的方式，反而是回到了最古老的应许里头啊。连在末后的日子啊，这个回归哈、啊，要结出果子来哈、啊。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他说啊，他们不单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大卫，而且他们会有一个敬畏的心，会领受他的，所以这个不是虚假的一种回归啊，因为他会结果子出来，他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改变，他会爱这位他们看不见的上帝，他会喜爱他的一个恩惠，可以吗？啊，所以盼望了啊，这个当然这经文还有很多哈、啊，我不能讲完全部了，不过我最少。我希望今天我们啊能够注重啊，就是这个应许啊，就是我们相信，我们虽然走了很远啊，我们或许有一些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去面对，但是上帝仍然是不改变的啊，他要我们回归的时候还是回到那个本来啊我们没有做好的地方，他要在那个地方重新赐福给我们，重新建造我们 ，OK， 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第二，我再讲一点点啊，就是这第二章子啊，他说何西亚呢在这里，因为他讲大卫啊，就到底大卫，我们说大卫是指耶稣了啊，但是他上帝跟这个大卫讲过什么话啊？啊，他为什么那么重要啊？那我们读他上帝给他讲过的一个应许啊，诗篇第72篇5到第5节啊，跟17节，他说：“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这个是讲大卫啊，所以为什么一直要提大卫？因为你读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他，你知道不是大卫，因为大卫早就去世了。这里说的啊，太阳还在，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他要存到永远。其实他是在指大卫这个位格里头呢，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代表，其实是指到弥赛亚。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呢，你提大卫，他不会只是想说那个死去的王啊， 他会想到一个不会动的王国，一个不会动的宝座，后来就实现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啊，他的国度不在地上，可以吗？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啊，就是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了啊，啊，他成为了这位真正应许的实现者啊，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救赎者。OK， 所以这个特殊的福分就必须在基督里实现。虽然上帝是看不见的，但耶稣也自己说过啊，凡就是在地上啊，如果不透过子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啊。所以离弃基督的人，其实没有办法再保留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啊，因为你不属基督，你就不可能属那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为什么基督成为那个那么绝对的打引号的大卫啊所预表的 ？OK， 所以约翰也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说可以分辨啊，就是一些宗教信仰或是一些人的热忱呢啊，如果他的信仰里头有神，但是没有基督的话呢，其实那个神是他的想象。OK， 啊，题外话了啊，就是说为什么要那样重新的去讲这个事情呢？也是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背景也有这个毛病啊。你想，我们华人教会里头呢，会很多时候都提神跟上帝的。我们常常说啊，我是信神的啊，他是不是信神的啊？我们信神的伟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神来做我们的对象，但我们比较忽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华人教会里面呢，我们好像是绕过了一个实体，我们直接好像个别可以到一个抽象的神面前。OK， 所以华人教会要注重基督，才知道上帝是真的，而不能够绕过基督，以为你是属上帝的。啊，洋人的文化里头呢，他们会很注重基督，但是他们很忽略神，所以他们把基督的神性好像忽略掉，就变成基督是变成了一个道德家啊。所以他们常讲基督呢，是讲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常叫我们，你们要学习啊，耶稣是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常用这个字眼啊，榜样。其实他是在说人格上，基督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但是好像他没有注重基督是神的这一块。当然我们不是洋人啊，所以我们有时听他们讲啊，我不是说来我们当中的牧师啊，我是说一般如果你去别的教堂听啊，他们都会常常把圣经讲成是一种道德的指引这样。OK， 那我们华人的缺点呢是反过来的啊，我们是比较注重神的这种至高啊，他的这种能力跟无限，但我们却忽略跟基督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说，如果你跟基督没有确实的认识呢，你的神是你的想象来的。你看到很多人都有这个悲惨的情况，就是他常年祷告，他常年相信神，但是只要他遇到真实的问题的时候，他完全不能招架。为什么？因为他的神从来不是具体的，因为他绕过耶稣嘛，他没有一个形象在他里头。神嘛，什么不知道啊？哦，神帮我们啊，神会看顾你，其实没有底的这些话，所以听的人也这样讲，讲的人也这样讲，听的人也这样想，但是其实他产生不了力量，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对象。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好像我说，哎，你们知道瑞士政府很帮助我们啊，他说是啊是啊，人家说跟谁讲谢谢不知道，有没有办公室啊也不知道，不知道是跟谁讲，因为好像他没有一个对象嘛。但是我说你知道有一个人很帮助你哦，你可以去找他呢，对不对？你会看他在，哎，他在啊，我比较放心，因为他帮助我。那你想，上帝是一个政府吗？还是上帝就是你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就是耶稣了。OK， 如果你有这种具体人格的啊，一位 上帝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你在苦难的面前，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完全就是没有定见啊，或是完全流失，因为你信的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有神泛泛的观念啊，而是实体的观念。好了，所以在旧约里头呢，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物叫大卫，是一个真正的人啊来做一个表，一个代表，一个表征。到了今天呢，我们是说大卫的子孙是耶稣了啊，盼望我们在信仰里头在教会里头，在查经里头，在帮助我们的孩子教导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要常引他们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说直接引他们到神的面前啊。你讲神真的是没有，连如果你的孩子说哦耶稣啊，你说好看圣经，因为圣经最少四福音讲耶稣嘛，整个旧约也预表就是对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啊有许多的预言，你整本圣经都会看到这位好朋友是怎么样的，他就是你建立信心的方式啊。如果你忽略这一点呢，你还以为你有信心，到那一天面对苦难的时候的确站不住，是因为他是抽象的观念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所以回到这里，上帝住在不可见的光中，这是圣经说的啊。如果基督不显现，其实没有人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只能够像回教这样啊，就是去把神提的最高点，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阿拉是怎么样的，讲不出来的。我们的神不是阿拉，我们的神会讲话的，我们的神来到人间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基督用一个人的身份把上帝彰显出来，以致上帝不再是遥远的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是那一位，他当然是高高在上啊，但是同时也是那一位借着基督坐在我们当中，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神子啊，就是神的儿子了。 OK，所以基督愿意把自己献给我们啊，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光啊，我们的目光转向他啊，那时我们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说我们也转向了上帝。所以信神就必定信基督了啊，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好吗 ？OK，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啊，两点了啊，我们就停一停了啊。等我下次在这个经文，其实后面还有一点点，我之后再讲啊，没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这两段的经文啊，虽然这经文的内容不多，但是最少给我们想到你的管教并不是为着要消灭我们也不是为着要让我们跌倒甚至丢弃我们。你管教是因为你仍然还爱我们你让我们在受苦守寡的时候，当我们在孤独的时候独居的时候，你让我们甚至没有各样过去的自由的时候你都是要我们悔改思想你的恩惠以致你时间临到，你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基督的面前能够透过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位爱我们全能的父上帝的恩惠里头。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就能够用真诚的信心来到你面前，一方面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同时也透过圣餐透过聆听你的话我们领受你生命的粮，叫我们的信心得到强壮能够有能力继续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暂时停在这里。
谢谢。